在慌忙的社会，喘口气，聆听女人踏过四方的穷旅，让心灵跟着声音去旅行。杨凡在五光十色的文字之海，领略万种风情，找到那座愿为之驻足的书湾，最身临其境的旅游见闻，最丰富多彩的书籍导读，尽在乐写之声。
在节目开始前，先宣传一项优惠，乐写与 PubU 电子书合作，提供专属优惠码 COWRIT30 COWRIT30，只要使用这组优惠码，在 PubU 电子书商城购物就可以享有82折超杀优惠，敬请多加利用哦。各位听众晚安，我是今晚的导灵人穆恩。资讯业的华尔街，全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地方矽谷，在那里究竟有什么样的风景？今晚就有透过展现自我能力，争取到去矽谷参访机会的 Elaine 为大家带来矽谷学习之旅。
我是 Elaine， 然后今天要分享的是矽谷学习之旅。然后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有 FB 的粉专是带着冲动去旅行 Elaine 浏览去，可以找到我对于像是工作或者是社会观察，还有像是一些旅行的分享。然后之前的话有去秘鲁担任国际志工，所以也有在秘鲁那边去就是游走南美洲做一些旅行的分享。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就也有持续做一些像是工作还有职涯相关的分享。那我自己的学经历的话，我是毕业于北大的计算机技术硕士，然后目前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担任产品经理。那自己个人有在做一些 APP 还有网站设计的接案。然后我现在是乐写专栏作家，今天这个活动就是由乐写他们这个平台所创的，同时是专栏作家，然后每两个月会进行一次这样对于自己一些文章还有一些分享。然后我今天分享的是在去年的一月我去了矽谷。那矽谷的话我简单介绍一下，它是在旧金山，然后可能它不是泛指于某一个城市，它是围绕着像是 San Francisco， 然后到 Palo Alto， 然后到下面是 San Jose， 然后在这里就是Union City， 就这几个区域其实都是整个旧金山的沿海地带，然后他们的气候非常宜人。然后最古早的时候就是矽谷是 silicon 这个英文嘛，所以它最早的话其实是从矽的起源，然后矽就是像是台湾之光，就台积电这些半导体晶圆代工都是由矽做的。那这个地方当时就是很适合产矽这样子的一个原物件，所以在当时像 Intel 这些公司就是在这里去做很多半导体的生产制造。然后直到后来的就大家现在所知道的像 Twitter、 Facebook、 Google、 Apple 或者是 LinkedIn 啊、 Cisco 这些，就是这些大厂大公司的科技巨头都是在这里创立，然后甚至把就是总部全部都设在这个沿海地带。所以就整个矽谷现在就成了一些就是全球高科技产业集中地的一个代名词，然后同时它是泛指这几个地区。那当然就是还有像我等下会分享的像 Airbnb 啊，然后像是一些新创都在这个地方设立，所以包括这里的很多的创业氛围或者是很多的科技人士都会向往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只是一个地区，就更多的是一个精神，就大家会向往矽谷那边创新创业的精神，或者是向往矽谷那边投资的一些交流的一些或甚至学术的这些文化。就是像 UC Berkeley 跟 Stanford 他们非常注重科技的这些学校，然后也是设立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整个代表的是整体的一些精神。我去年的话去这个地方参访是因为我被赞助，就全程免费赞助到矽谷去做一些参访跟交流。然后那个计划的话有空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就每年可能都会办，就是让很多人出国一起去做一些交流参访。对，但是赞助的名额比较少，那如果没有争取到赞助的名额的话也是可以自费的去参与，就之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分享给大家。 今天会分享三个主题啦，其实都会体现矽谷的精神与文化。那首先要讲的当然就是矽谷的创投文化。矽谷这边很多的创业者跟投资人，就这些公司为什么能在矽谷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也是来自于这里有非常多的投资人。那当你跟很多的竞争者一起竞争，然后又有很多投资人可能会投资你的公司的话，你就很有可能在这里创业，所以这就产生了很多的孵化空间。像是比如说台湾的 AppWorks 是最大的创业创新的孵化空间，都会有很多新创团队会想要就是挤着进去入驻，像是这样的一个团队。那矽谷的话，它的规模更是国际级的创业家会想要入驻，像 Airbnb 啊，像 Uber 都是在矽谷的新创，然后被投资人投资之后才壮大成这么大的。这一张照片的话，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穿 UC Berkeley 的男生，他才就是25岁，然后他是台湾人过去的，然后在矽谷这边成功创业，就是他的公司叫图灵链，现在在台湾就是一间也算还蛮有名的区块链公司。然后另外的话，左边这里有一个男生，他是也是台湾人过去，然后他是做生物科技的那种基因转子技术，然后他本来是读阳明医学院，就他们两个都是很年轻，然后就台湾人过去，然后就因为都是台湾人，我们就跟他们去进行交流这样子。就我刚刚讲的就是跟投资人互动的这个事情，其实就叫 pitch， 就 PITCH， 这个一般分三个形式。那 pitch 其实就是比如说像 elevator pitch 这种是，就是你可能在电梯里，因为在矽谷就是你可能随路都会撞上投资人嘛，所以可能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就是创业界的大咖，然后你可能觉得只有30秒的时间要跟他互动，所以这个是非常紧张的。就是他最大的精神就是要你用最快速的时间说服一个人买单你的提案，所以 pitch 要用中文方大概就是简报提案的概念。也会有就是这些创投啊孵化空间都会办一些像 demo day， 或者是办一些交流的晚宴啊，或者是什么那种 business connect 的那一种活动，然后去让大家去做交流，然后去分享自己的想法。很多人就是在矽谷争取的是 pitch 的机会，就你只要遇到投资人，就尽可能的用最简短的方式去简报你的提案跟简报你的企业，那你很有可能你就是下一个被投资的一些创业新星这样子。哦，我刚刚那张照片在讲的是 Berkeley Sky Deck， 就是它是我们去参访的一个算是矽谷第二大的就是这种创业创新的孵化空间，里面很多的创业就是创业家竞争入驻。那我们当时问的话，大概是1600对的人经过 pitch 中只有30对能够入驻，然后我们就当然就很好奇嘛，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够被就是被选到去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创业空间，因为你同时可以获得资源，然后可以获得办公空间，可以获得人脉，又可以获得一些像创业导师这种资源，所以大家都急着想进去。然后那个时候就问到说，其实就三个点，就是首先创业的投资人可能会问你说 why your industry， 就是为什么你要选这个产业，像比如说生技的话，你可能就会讲说，哦，目前的话生物科技啊基因转子技术是人类未来的前景，像类似像这种你就要用一句话说服投资人。然后 why you 是为什么今天是你可以创造这个企业，你可以创造这个产业跟服务去改变现在的产业痛点。那接下来是 why now， 就是为什么现在一定要投资你，是你现在的市场真的是看对了吗，或者是你现在的用户规模，你的产品是否已经产出了，然后有一定的用户量，或者是有一定的比如说 B2B 的会有一定的合作企业的这种意向书，就他其实是很看重你跟为什么现在还有为什么是这个产业。就这个如果是大家有想要创业的人的话，这个东西其实还蛮重要的。没有想要创业的人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在可能工作中的自我介绍，或者是我们能否快速认识一个人，或者是甚至是平常我们在做比如说类似像行销之类的工作，或者是客户啊业务这些工作，其实都很常要去跟外部的人去进行提案。很多老板或者甚至是上司吧，我们跟他们汇报，他们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听，所以我们能够用最快速然后用最精准的说辞，就已经说明了为什么是你，那解决什么问题，那你现在成长规模是多大，就这其实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创新创业，其实在一些讲话提案，就是在矽谷他们很注重就是 public speaking 这种，或者是人脉的 connection 这件事情， 你要能做到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能够精准的去讲这几点还蛮重要的，就有点像是面试在公司在问你说 why you 那种感觉，就为什么要选你啊，这样子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从这里就是也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那只是对于创业家来讲的话，因为可能没有这一笔钱，他们就活不下去，然后创业就会失败，就很可能在研发的阶段就会失败。所以对创业家来讲，这个更加重要。这是体现矽谷的创新创业的精神。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矽谷的人文的这种人性精神。这边的话，我是用 Airbnb 做代表。Airbnb 就大家应该都知道，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 Airbnb 里面，就这个是他办公室的样子，然后这个是会议室，可是看起来很像，就是这台车看起来很像那种露营车嘛，然后外面还有这个海滩的救生圈，然后躺椅，就是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它甚至比较像厕所，可它是会议室这样子。然后右下角这个也是，看起来像那种欧洲的欧式的一些宫殿里面的座椅，但它其实也是会议室，就是还蛮酷的啊。Airbnb 如果有住过的话，就会发现说它每一间的房型体验都很特别，可能结合了当地一些文化啊，或者是结合了房东本身的设计。它不是像一般的旅馆，就是有一定的格式装潢。Airbnb 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注重用户体验，就 user experience 的一间公司。他们注重用户体验，就是注重到，就比如说他们不是一间旅馆。所以他们不是提供的是固定的房型或者是大小，他们完全卖的是一份体验。所以 Airbnb 上面有很多的服务嘛，像比如说可能你去到中国的 Airbnb 好了，他们就会结合什么一些行程啊，带你去游历。去沙漠的话，可能你住的就是蒙古包，然后你可能就会去骑马，或者是去什么看羊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体验。就 Airbnb 它其实是一间在卖体验的公司。像这样的公司，它其实就不是一个旅馆业在走，然后他们就是非常注重用户的体验，所以才能够做到今天这么厉害。因为他们是这种体验跟服务，这个体验也体现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后面有一些员工嘛在用电脑，但是他们随时都是可以躺在这些会议室的边边角角，然后自由的看你要站着、坐着、躺着，或者甚至你不进办公室上班都可以，因为他们就是注重用户的体验，也包括注重员工的体验。然后更酷的是，体验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就是取决于人嘛。就是 Airbnb 很注重人，所以才会这么注重体验。人的价值又取决于价值观跟精神，因为很取决于每一个用户的体验。那其实全球的用户，包括同性恋啊、异性恋啊、无性恋或者是性少数，所以 Airbnb 不论是在官网，或者是在征才，或者是在房东的房源，他们都要求每一个房东要去签署，就是不论是什么样性向的人，或者是不论性别、种族、肤色或者宗教等不同的人，就是我们都应该要让他入住，所以他这是真的是非常体现在所有整套服务的环节，然后甚至是在每一个注册的房客跟房东上面都需要去勾选说我是同意平权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酷的一点是，就是面试，矽谷有个精神是说，他们很多的大公司在收到履历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员工的性别的。因为你如果看得到性别的话，其实你就有可能会有这种男女不平权的可能嘛。你有可能因为，比如说一个女性应征工程师，然后你就觉得她的程式能力是不是比较不好，类似这样子所产生的一些 bias。所以矽谷的精神在大公司会直接盲抗，就是不会看履历的照片，不会像台湾104要求那个照片大头贴，就外国人很多写英文履历是完全不放照片的，就类似这种感觉。就蛮酷的一个是，他们面试的时候，他们不是明白的跟大家讲说，我们征才是不论同性恋、异性恋都要进来吗？我说那你们要怎么衡量同性恋或异性恋或这个人是性少数，然后怎么衡量他有没有偏见跟歧视？然后就说他们是，比如说有一个应征者来了之后，他们面试官会可能先请一个就异性恋，然后面试，然后如果说发现这个应征者可能有带有一些歧视，他们会再请一个同性恋的面试官，然后再跟他面试，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环节中去测试说应征者对于不同性向的人是否有不同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酷，他真的是非常注重每一个员工就生而为人的价值。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蛮惊讶的啦，就是矽谷的企业或者说 Airbnb 竟然可以做到 这么注重人性，然后这么注重平权，就不是只是写出来，是真的连面试环节都这么用心精心去做准备跟设计，我就觉得真的是还蛮酷的。所以想必在整个公司的文化，像这边就是他们的员工，这些照片都我自己拍的，就他们员工都是直接带狗进来，然后也是就是在那边穿得很随便这样子，然后这可能都是下午什么两三点哦，就他们就是随时你要来上班都可以，然后你要走也可以，然后你要带狗来上班也可以。就 Airbnb 它在全球都有不同的房型，然后他们就把一些他们在全球选的很不错的房型直接放到办公室，所以真的是非常注重员工的体验、用户的体验。因为公司的员工没有这种性别不平权或者是各种性别 bias 的偏见，他们才有可能帮公司创造好的产品嘛。像公司的员工都很注重平权，可能在写 code 啊，然后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他们就也会设计出完全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整个公司的文化是从整个精神去建立的，包括真才都是从里面去建立的，就这个也是我在里面学到蛮多的，然后可以从 Airbnb 的缩影去看到整个矽谷一个面向。然后再来的话就分享的是矽谷的创业氛围。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些矽谷的电影，就 有一个电影就叫 Silicon Valley， 然后它就是这些郊区啊小户什么的。然后美国其实很著名的像兄弟会姐妹会这样的文化，其实他们都是在这些 小屋子里面聚会，就这些就是矽谷的郊区啦。然后有很多一些高材生啊或创业家，或者是一些可能有些怪人，就是之类的，就是都会住在这些郊区里面，然后每天就会可能研究要怎么发卫星上太空啊，或者是什么，就是类似像 Elon Musk 那种。然后我们就有进去里面的 house， 就我们叫黑客 house。 就这个男生他是在矽谷创业的，也是一个台湾人，就他们整个兄弟会就住在这间房间里面，然后反正就是蛮酷的。他们兄弟会其实就是研究把人造卫星升到太空上去，当然每个人也有自己不同的专长啦。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就是听他分享，他也有分享就是像这个小白板啊，他们都会一起自己定一些会议记录，或者是定一些可能每个人要怎么样分配居住在这里的，比如说周一是什么谁打扫，周二是谁去倒垃圾，这种就他们是很有纪律的生活在这些地方，可是却是环境却是很 chill 啦，很优美这样子。就是整个矽谷的创业氛围其实也可以体现在这些地方。右边的话是我们去就是也是这些房子里面，然后有一间公司叫 Harmony， 它是矽谷最大的区块链公司，然后就跟他们交流啊，他们就其实都是独栋的 value， 就是外面都会有那种游泳池啊，甚至篮球场啊，反正就是很 chill 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是每周都在这边 barbecue 烤肉，就是泳池边，然后大家办 party， 然后喝醉，然后烤肉。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他们其实不是只是在玩而已，就是他们每周可以 create 就是40-50个新创的企业家之间彼此的合作，因为大家就是借由这些烤肉啊，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分享想法，然后交流 idea， 就促进了很多人的合作，就很酷。就是那里的整个创业氛围，或者是像我前面提到这种找投资人啊这种氛围，其实就是因为矽谷聚集了这么多的这样子的人，所以才可以让这个环境变得如此特别，然后其他地方可能难以取代。就这个是那边的创业氛围。那边的学术氛围的话，就是我们是有去参加 Stanford， 然后就是 Stanford 他们有一门最酷的课吧，反正就这门课蛮酷的，就是我们一般人不是都会可能对熟人、对朋友、亲朋好友或者是上司很难去给他做一些 很真实的 feedback， 因为你可能会伤害到破坏彼此的感情，就比较多的是给予对方称赞，或者是不太好意思讲一些对方不好的点。但是矽谷这一门课，因为他们商学院非常注重 leadership， 他们商学院在做的一些课程几乎都是全球的，像什么像台湾的台大也都会想要引进 Stanford 课程，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引进他们商学院所发的一些课程。那这门课又是 Stanford 里面非常强的一门课，就是他是 leadership 这件事情，他要怎么样去打造，他其实就是让每个人聚在一起在一个安全空间，然后只要是今天在这门课上，大家就会分小组，然后就开始讲自己的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每个人就会依序的，就比如说这个 A 跟 B， A 讲完话之后 B 就要接续的说他要给 A 什么样的 feedback， 他可以是称赞赞美，他也可以是批评，但是大家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非常的安全，你要讲什么话都没关系，然后也完全是对事不对人，然后出了这一门课，出了这个空间之后，大家就对于这件事情忘记。在这门课里面，每个人会听到最真实的 feedback， 然后是来自于这些身旁跟你一起上课，可能很常听你讲话啊、谈吐，然后很了解你的为人的人。可是大家会完全知道这个环境跟空间是很平等，然后大家是为了让彼此更加进步所讲。就这个环境、这个空间真的是培育的还蛮好的。然后这门课后来就是，我记得台大也有把这门课引进来上。确实也可以学到说，在很多事情我们如果是能够真实的对事不对人，然后而去给出 feedback，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环境，然后可能也需要第三方去 create 这样的一个环境吧，才能把它用得很好，因为它还是需要一些主持人去创场或者是什么的。其实也是从这门课可以去知道，就是矽谷的学术氛围很浓，然后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去培育 leadership， 也是因为他们是觉得，就 Stanford 是觉得每个商学院的人出来都是全球最顶尖的那种创业家或企业家，而且这些人可能都已经在学术背景非常的优秀，他们可能一路上遇到的都是顺境，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所以在这门课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更能够去获得非常多真实的回馈，是来自于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盲点跟误区的。但我觉得当然不是像这么优秀的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如果能够有这样的环境都还蛮难能可贵的。在整个这样矽谷的整个旅行，我就学到了三件事，我觉得是最大的 take away 吧。然后第一个就是 build your connection， 这个是矽谷的精神，就是像我开始讲的 pitch， 就你一定要很快速的，或者是说你一定要很勇于去跟人家建立连接，因为这个就是对于他们的人脉串联很重要。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一开始讲 Berkeley 的那个男生，他能够在 Skydeck 找到就是创业成功，是因为他在美国写了，好像我记得他写了几百封信件，在透过 LinkedIn， 然后透过找学校的教授的 email， 他寄给几百个教授去跟他们讲他的创业提案，然后问有没有任何一个教授愿意收他当学生，然后愿意去接受他的提案，然后去一起进行这些区块链的这些前沿研究。就他是自己透过主动的连接去跟这些人接触，那如果他没有跨出这一步的话，其实今天根本也不会有人看到他，那他也不会如此的成功。所以就是 build your connection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觉得同时也是台湾人比较欠缺的，比较羞涩于去跟人家去简介自己，就会 lose 掉很多机会啦。所以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带回来的点。第二个就是 giving feedback， 这个其实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如果有个环境，然后不论是你的亲友朋友，他们可能更不能跟你讲真实的 feedback， 但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还蛮重要的，就自己从生活中也可以去做一些训练跟调整。然后再来就是 found your life purpose， 这就是在矽谷其实每个人都很知道自己要干嘛，那每个人都是为了这些生命的价值然后再做努力，所以他们才会每个人都如此的积极。就像刚刚提到，像 Airbnb 其实办公室也不要求就是这些员工进入，可他们就反而就会很愿意进去，因为他们很热爱这份工作，或者是认同这间公司所提倡的价值，然后乐于他们所做的事情，或甚至创业，就是大家创业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所以在那边也很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氛围。所以这个 Found Your Life Purpose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吧，就是不只是发生在矽谷，而是我们看到了矽谷有这些这样的精神，那带回来台湾之后我们可以去反思的点跟可以学到什么，然后未来去做到什么的，我觉得这三点还蛮重要的。